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哥林多前书。
好高兴我们今天会来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可能我们的牧师长老不讲的课题，
可能我们的牧师长老不会去讲的课题，
但是由我这个外来的人，一个退休的牧师，一个在神学院教书多年的牧师来讲，我觉得非常适合。
但是有我这位外来的一位牧者，神学院的教师，以及已经退休的一个牧者来讲，我觉得非常合适。
那么也请大家注意，我是按照这哥林多前后的顺序来讨论这个问题。
都请大家注意，我是按照哥林多前后书个前后的顺序来讨论一个问题。
基督徒的捐献，
基督徒的捐献，
这里讲的捐献就是金钱上的奉献。
这里讲的捐献就是金钱上的奉献。
各位，你还记得我在上一次讲到讲什么题目吗？
大家仲记唔记得我上一次嚟讲到嘅题目
系咩？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什么？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咗啲咩？
耶稣的复活，是不是？
耶稣嘅复活，
还有基督徒将来的复活的盼望，
同埋基督徒将来复活嘅盼望。
各位，你想为什么使徒保罗把这两个课题放在最后来讨论？
各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使徒保罗要将这两个课题放到最后才来讨论？
为什么这个两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他放在最后来讨论？
为什么这两个这么重要的课题他放到最后才来讨论呢？
保罗显然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
保罗很明显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要告诉我们知道什么呢？
有一个神学家巴克雷，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非常正确的一句话。
有一位神学家巴克利，他讲了一句非常正确的话。
他怎么说呢？他说保罗的头是在那里朝向云霄，而他的脚却扎实的扎根于地。
他讲到保罗的头是朝向云霄，而他的脚却扎实地扎根于地。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基督徒将来的盼望，那个非常永恒的盼望，身体的复活的盼望。
他说到的是我们基督徒将来一个很永恒的身体的复活的一个盼望。
原来跟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原来跟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是很相关的。
这些课题包括了我们的时间的这个应用，
这个课题是包括我们的时间的应用，
包括了我们恩赐的应用，
包括我们恩赐的去运用，
自然也包括了我们金钱上的怎么样应用，
自然都包含了我们怎么去运用我们的金钱。
而保罗在这里重视金钱上的奉献，
保罗在这里就很重视个金钱上的奉献。
换句话说，将来跟现在是连接在一起的。
换句话说，将来和现在是连在一起的。
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奉献，五个原因。
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奉献的五个原因。
那我要很客观的从圣经里面把保罗的教导来教导弟兄姊妹。
那我要很客观地去从圣经里面去看这个教导，这样来教导弟兄姊妹。
那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讲呢？
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在这里讲到的圣徒，我特别的有红色的圣徒就是指基督徒。
这里拉出来的圣徒就是讲基督徒。
在原文希腊文，它就是意思就是基督徒。
原文里面就是基督徒。
以后你读圣经，读到保罗书信，圣徒 不是头上有光圈的，哦，是每一个基督徒。
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这个圣徒不是说头上有个光圈的，就是指所有的基督徒。
首先我们要了解使徒保罗写哥林多的生活背景。
首先我们要了解使徒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一个背景。
保罗回应哥林多的信徒，他们要知道为什么基督徒要捐献。
保罗是去回应哥林多的一些信徒，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捐献。
为什么哥林多信徒要参与这个捐献的事工？
为什么哥林多的信徒要参与到捐献的一个事工里面？
所以保罗就提出了五个原因。
保罗就提出五个原因。
至少五个原因。
至少有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来看看教会的什么？教会有紧急的需要。
第一个原因就是教会有很紧急的需要。
第一个，第四节的社会跟我们每一个时代是一样的。
第一个世纪的教会和我们每个时代其实是一样的。
常常有什么自然灾害，人们的生活怎么样带来困苦然后穷苦。
都会有一些自然灾害或者是人民的生活很困苦穷苦的一些现象。
譬如说气候变化，然后呢饥荒，到处有饥荒，我们在澳大利亚也有。
或者是气候的变化，或者到处有一些饥荒，我们在澳洲都会有。
有时候森林大火，有时候大水泛滥，这些事非常普遍。
有时是森林大火或者是水灾，这些事情都普遍。
当它发生的时候，人们的生活苦不堪言。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就会苦不堪言。
如果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呢，我们的联邦政府、州政府会怎么样？又拨款来帮助那些受灾的人。
如果发生在澳洲的话，这些事情，那我们的政府就会去拨款去帮助这些受灾的人。
但是在第四节的罗马时代，他所统治的那些省份，罗马这个殖民地政府他是不管的。
但是在第一世纪这个罗马一个统治，他的政府是不理这些事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包括基督徒在内，他们过着非常民不聊生的生活。
我们就可以想象，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基督徒特别是贫苦的人，他们的过的生活是民不聊生的生活。
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发生在耶路撒冷就是这样的
情况。第四节曾经有一些灾难的事发生在耶路撒冷，那么基督徒也牵涉在内，基督徒也受灾害。
第一世纪曾经有一些灾难的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当时基督徒都是受到一些灾害。
保罗知道这件事，他认为说外邦教会和信徒有责任来帮助母会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
保罗知道这件事，就认为外邦的教会是有责任去帮助这个母会耶路撒冷的教会。
这是第一个原因。
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第一世纪的信徒受怎样？受迫害。
第一世纪的信徒受到这个逼迫。
我们从使徒行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从那一日开始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受迫害。
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基督徒在那时因为信仰的原因是受到逼迫。
从那一日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然后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分散，门徒是信徒分散在耶路撒冷，还有呢犹大跟撒玛利亚各处去。
从那日这一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信徒即使徒以外门徒即信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处，
甚至有一些跑到邻国这个大马士，还记得吗？保罗到大马士要去捉逮捕基督徒，
甚至有些是跑去邻国，即是好像大马士革那个 当时保罗在那里去捉啲信徒咁样。
还没有信主的保罗，他就是杀害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凶手。
嗰时仲未有信主嘅保罗，就系杀害基督徒一个最大嘅凶手。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基督徒到处跑啊，因为受迫害，到各地去，他们流离失所。
所以可以想象基督徒系到处跑，佢哋为咗逃避呢啲逼迫，到流离失所。
所以保悔改以后的保罗，他自己深深的体会到，基督徒有本分帮助这些流离失所的基督徒。
所以悔改之后的保罗，他自己就深有体会，觉得这些基督徒应该去帮助那些流离失所的基督徒。
这是第二个原因。
这个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我们来看看。第三个原因，基督徒为什么要捐献？外邦的信徒要怎么样？要饮水思源。
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要捐献？就是外邦的信徒要饮水思源。
保罗三次出外旅行布道。
保罗三次外出旅行布道。
他特别向外邦教、外邦信徒传福音。
他特别向外邦的信徒去传福音。
所以几年以来，外邦教会慢慢的建立起来了。
几年之后，外邦的教会就慢慢建立起身。
上帝给保罗一个负担，要外邦教会，要怎么样？在兴旺的时候要饮水思源。
神就给保罗一个负担，要他去叫啲外邦的教会是兴旺的时候去饮水思源。
因为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出去的。
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出来的。
外邦信徒得到福音，得到宝贵的信息，他们不要忘记受苦的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
外邦的信徒得到这个宝贵的福音的信息，他们没有忘记这些受苦的这些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
他们的苦难，外邦弟兄姊妹不要袖手旁观。
他们的这些苦难，外邦的信徒不要去袖手旁观。
而且这种经济上的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是把外邦教会跟犹太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把它紧紧的连在一起。
并且这些金钱上的、经济上的这些帮助，是将外邦的教会和耶路撒冷的教会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让我们来看看这件经文。保罗他告诉我们，用现代圣经译本翻译的比和合本更加的明白。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我不是想加重你们的负担，
来减轻别人的负担。既然你们现在富足，就应该帮助那些贫穷的。到了他们富足而你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会帮助你们。这样双方面都有机会互相帮助。正如圣经上说，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
这个翻译的很清楚，很明白。
都翻译得好明白。
今天我们住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蒙福的国家。
今天我们是在澳洲这个蒙福的国家。
自从1997年开始，澳大利亚就设立了所谓 Central Link System， 我们叫社会联络中心。
从1997年开始，澳洲就设立了一个 Central Link， 就是社会的一个连接服务中心。
我记得这是劳工党开始设立的。
我记得这个是劳工党开始设立的。
所以澳大利亚的人民如果失业或者病痛、长久生病不能够工作，可以求救于 Central Link。
所以澳洲的这些居民如果是失业或者是身体有病痛、长久不可以工作的话，他们就可以去求助这个 Central Link。
但是在第一世纪罗马时代没有这种情况的。
但第一世纪罗马的时代是没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罗马帝国主义他们跟以前的英国帝国主义是大同小异的，他要在当地来拿到一些资源，他不会去关心人民的死活。
所以羅馬的這個帝國主義和英國那時的帝國主義是大同小異的，他們為了拿到當地的一些資源，他們不會去關心這些、地方人民的死活，
所以缺乏這種、社會關懷的組織，那麼教會就負起了他責任，
所以缺乏這些社會關懷的組織，教會就要負起這個責任。
各位還記得《使徒行傳》第六章講到教會設立了什麼七個知識，然後負責那些窮苦孤兒寡婦的需要。
大家還記不記得在《使徒行傳》的第六章裡面講到、教會是設立了七個執事去負責這些、那些很貧窮的一些、手足的需要。
所以這個是造成了 you know, 這個教會是一個關懷的團體，
這樣就造成教會是一個關懷的團體。
對於我們今天教會有什麼信息呢？
對於我們今天的教會有什麼信息呢？
保羅告訴我們說，凡有需要的地方，基督徒要怎麼樣？基督徒要捐獻，要奉獻。
保羅告訴我們，凡有需要的地方，基督徒要捐獻。
英語有一句話說，這個慈善從家，從本地開始。
英文有一句話講，慈善是從本地開始。
就是說，神的家，神有家需要一些資源，金錢上的需要。
就在這個家，這個需要金錢上的這個支持，
教會我們感謝主，我們有一個牧師，恐怕將來還有一個一些傳道人幫忙、哦、我們很多這個費用需要開銷、
教會我們感謝神，我們有位牧師可能將來都需要有其他傳道人的幫手，所以都會有些費用這樣的開銷。
所以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們有責任來關懷教會的需要，就像保罗所讲的，来支持教会的事工。
所以我们每一位信徒是有这样的、责任去关怀教会的需要，去支持这样的事工。
我也很希望将来我们松恩堂成长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成为一个什么差会 Sending Church、
我都很希望我们众恩堂将来成长的过程中都可以成为一个差会，
像安提亚教会一样，当他教会成长的时候，他们没有忘记差谁，称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小亚细亚去怎么样传福音。
就好像安提亚教会这样，他们成长之后，他们没有忘记去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去到、小亚细亚的地区去传福音。
因为主的大使命就是要怎么样把福音传到普天下去，
因为主的大使命就是要将福音传到普天下去。
过去我在新加坡侍奉一个相当大的教会，我们有1000多个弟兄姊妹会友。
过去我在新加坡去侍奉一间很大的教会，我们有1000多个会友。
我在那个教会侍奉了差不多有8年。
我在那间教会侍奉了差不多有8年。
最令我感到感恩的就是这个教会是一个差会，差派宣教师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
最令我感到感恩的就是这个教会是一个差会，会差派宣教士去各个地方传福音。
有的差到福音船，这个 Logos 跟 Dulos 船，福音船去侍奉，全职的侍奉。
有些是差去福音船去做全职的侍奉。
有的到校园团去侍奉。
有些是去校园的团契
去侍奉。还有的到导航，这个 navigator 侍奉，全职侍奉。
有些是去到一个 navigator 这个地方组织去全职
的侍奉。还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在神学院教书，教会全权的支持他们所有的费用。
还有一位弟兄是在神学院教书，教会都是去全部支持他们的这个事工这个费用。
我非常感恩这个教会每一年才7个学院教师到不同的国家、不同地方侍奉。
我很感恩这个教会每一年会差派7位宣教士去不同的国家、地区去侍奉。
他们有传福音的这种心、那种主的大使命的那个呼召、差派弟兄姊妹到世界去传福音。
他们很有传福音的心，有一个去、完成大使命的一个、呼召，去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
他们也需要经济上的支持、哦、弟兄姐妹不能够去传道的，就去外面的，他们、有的祷告，有的在经济上支持宣教士。
他们都很需要、金钱经济上的支持，他们有些不可以去到传福音的，他们在祷告和金钱上去支持。
宣教的事工需要金钱来支持这些宣教士出去传福音。
宣教的事工是需要金钱去支持这些宣教士出去传福音。
成长中的教会不要忘记怎么样，不要满足于我们现有的状况。
成长中的教会不要忘记，不要满足于我们现有的状况。
我们不要忘记主的大使命，我们要怎么样制堂、哦、制堂就是 把 you know, 多一个教会分出去。
我们不要忘记主的大使命，我们要去植堂，就是分出去。
我在富恩堂侍奉，富恩堂分出去有一个主恩堂，各位知道我们都用恩、哦、作为教会的名称。
我在、福音堂聚会，大家知道它、分出去有一个叫主恩堂。
然后呢，福音堂又再分堂出去，成为一个业恩堂、啊、那么主恩堂又再分出去，成为另外一个慈恩堂、啊、一间教会分成四间教会。
之后又分出了月恩堂和慈恩堂、一间教会分出了四间教会。
不是在吵架的时候分家的，
不是说吵架的时候分家的，
是在讨论在祷告中、把它分出去，
是在讨论和祷告当中是分出来的。
这种制堂不应该看为是我们的损失，
这种直堂应当是看为是我们的损失。
因为在天国里、啊、这个没有损失的，这是我们的教会神的家不断地分出去。
因为在天国里，我们不是一个不是损失，是我们的家不断的 分散出去。
卫理公会在短短的三十年，在墨尔本一间分成六间。
卫理公会在、墨尔本是短短的六年一间分成。
在波斯一间
分成六间。
一间分成六间，所以你可以上网去看这种制堂。
在帕斯又是一间分为六间，你可以上网看这样的直堂。
我觉得我们教会也要有这种意向，有这种的神的负担、哦、把这个福音传得 更广。
我觉得我们教会都需要有这样的意象，这样的负担，将这个福音传得更广。
好，第四个原则。
第四个原因，
教会合一是传福音的一个良机。
教会的合一是传福音的良机。
保罗意识到第四纪教会面对一个危机。
保罗意识到第一世纪教会是面对一个危机。
但是他也把它看为是一个良机，一个机会，一个 crisis 成为一个机会。
他都将这个危机是看成了一个良机，一个机会。
就是把犹太教会，犹太基督徒教会跟外邦基督徒教会怎么样连在一起，
就是将这个犹大基督徒教会和外邦的基督徒教会连在一起。
原来在第一世纪的教会啊，这个外邦教会跟犹太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大的不同哦。
原来在第一世纪这个外邦的教会和犹太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有一道很深的鸿沟，
他们有一道很深的鸿沟。
无论是在文化，在神学，在律法的解释，摩西律法解释是不同的。
无论是在文化、神学和摩西的律法上面的解释是很不同的。
外邦基督徒被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看为是不接近的。
外邦的基督徒被耶路撒冷这些基督徒是看为不洁净的。
为什么不接近呢？
为什么不洁净呢？
因为外邦基督徒没有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
因为外邦的基督徒没有完全的去遵守摩西的律法。
他们没有受割礼，
他们没有受割礼，
他们什么东西都吃，
他们什么都吃，
包括猪肉在内，像我们华人一样，
都吃猪肉，就好像我们华人一样。
就是犹太基督徒对猪肉看为是不洁净的东西，
犹太的基督徒认为猪肉是不洁净的。
还有很多不洁净的食物记载在利未记十一章里面，
还有很多是不洁净的食物记载在利未记的十一章里面。
各位，如果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就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的异象，你就明白了。
各位，如果想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看《彼得前书》第十章，你就明白。
所以犹太基督徒在耶路撒冷跟外邦的基督徒在各个世界各地，他们有很深的一道鸿沟。
所以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和世界各地的外邦的信徒有很大的一个鸿沟。
我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保罗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又怎么样突破这个两者之间的一个这个不同呢？
要怎样去突破两者之间的不同呢？
我想保罗的在他的思想里面，行动强于空谈。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我谂喺保罗嘅思想入边，佢认为系行动系强于空谈。
当犹太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有困难的时候，外邦信徒给予帮忙资助，那么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突破。
佢认为当耶路撒冷嘅犹太嘅基督徒佢哋有困难嘅时候，外邦嘅信徒如果可以给予支持的话，就是一个困难，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这种爱心的行动可以把两者团结在一起，
因为这样爱心的行动可以将两者去团结在一起。
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给非信徒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
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都是给一些非信徒一个很好的启示。
我特别要给大家提到第三世纪有一个历史家学者，名字叫 Eusebius， 这个 Eusebius of Caesarea， 他讲的，他描述的，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描述教会发生的事，福音怎么样传，他这个是他的书里面的描述。
在第三世纪有一位历史学家叫做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他不是一位基督徒，但是他去用这样的话语去描述当时的一个情景。
他是在描述基督徒在第一世纪迅速的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让我们来看看。
他去描述了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怎样迅速的发展的一个原因。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基督教所以能在罗马帝国迅速传开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他们从小团体变成强大的群体，是因为他们实行爱心与关怀。那些贫困者、被社会边缘者获得敬虔的加利利信徒细心的关照。
这是一个教会迅速发展，是因为基督徒他关心那些穷苦的，用爱心 来施予他们。
当时的教会可以这么快速的发展，就是因为基督徒很用爱心去关怀有需要的人。
我再提到另外一个，这个是一个 you know， 这是一位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他也不信主的，叫 Aristotle， 他所讲的，他所描述的，那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描述。
因为这位哲学家他都是当时都是不信主的，我们来看看他怎样去描述。
这是我从历史资料得到的一个跟你们分享。
我们从历史的资料里面得到的，跟大家分享。
他们是指基督徒，一起来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既有谦卑的心，又有爱心，他们坦诚相待，又彼此相爱，他们照顾孤儿寡妇，他们虽然自己贫困，还愿意付出。如果他们看见一个受苦的陌生人，他们会挺身而出，把那可怜人带回家，待他们如待自家人。
若他们当中有穷苦者过世，无法举办葬礼，他们也会全力以赴。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没饭吃，他们会进食二三天的时间，然后把节省下来的食物用来供穷人吃饭。
这是历史家所描述的当时发生这个在这个发生的情况。
这些是历史学家去描述当时所发生的情况。
所以使徒保罗他看到，然后他收集这些捐款，这些奉献，是也向当时的罗马帝国社会展现出教会跟社会的关系。
所以使徒保罗去收集当时一啲奉献，都是去睇到当时的罗马社会，俾佢哋睇到呢个教会同社会之间的关系。
他要信徒知道，教会真正的本质是什么？教会真正的本质就是一个肢体，耶稣基督的肢体。
他给大家看到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教会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肢体。
这个肢体是要突破种族还有国际的藩篱。
这个肢体是要突破一个种族和国际的一个分离，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一家人，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一家人。
而在这个家里面去照顾孤儿寡妇贫穷的人，能够把福音迅速的传开，
而在家中去照顾这些孤儿寡妇贫穷的人，可以将福音迅速的传开。
我特别要大家注意这个使徒保罗所用的字啊，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句话。
我想大家特别留意一个供给一个字，一句话，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供给圣徒就是供给基督徒的恩情上有份。那个供给在希腊文是用 koinonia。
这个供给在希腊文是用 koinonia。
Koinonia 我们都很熟的，这个团契，翻译为团契。
这个 koinonia 我们很熟，翻译过来就是团契。
原来使徒保罗在用到奉献的事上，他说这个奉献上的 koinonia 一个团契。
原来使徒保罗是将这个奉献是看为一种团契。
我们很熟悉团契是什么？
我们很熟悉团契是什么？
教会里面有很多团契，
教会中有很多的团契，
有青年团契，有妇女团契，有成人团契，乐龄团契等等，
有青年团契，妇女团契，有很多不同的团契。
原来团契在保罗的神学里面也是金钱上的一种奉献，一种团契，把弟兄姐妹紧紧地拉在一起。
原来团契都包含了一个金钱上的奉献，将弟兄姊妹这样紧密的拉在一起，
把犹太人跟外邦人拉在一起，
将犹太人和外邦人拉在一起，
把富人跟穷苦的人拉在一起，
将富人和穷苦的人拉在一起，
把教会跟社会也紧紧地拉在一起，
将教会和社会都紧紧地连接起身。
而当基督徒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留给社会美好的见证。
当基督徒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留给社会美好的见证。
这就是教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根据历史家，
这个就是根据历史学家 教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初期教会30年发展最快的时代，就是那30年保罗出去传福音，那个把福音带到小亚细亚最快的那个时代。
初期教会头30年发展最快的时代，就是保罗去小亚细亚传福音的时代。
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第五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
基督徒的奉献给信徒打开一道祝福的门户。
基督徒的奉献是给信徒打开一道祝福的门户。
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
我们看另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
跟基督徒奉献有关系的经文，
跟基督徒奉献有关系的经文。
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心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捡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我很熟悉这段经文。
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喜爱的。
我觉得保罗是在引用主耶稣的那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想保罗是用了耶稣那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
因为他说多种的这个少种的少祝福，多种的多蒙祝福，他的意思是这样。
这里说大概意思就是少种的少得祝福，多种的多得祝福。
当我们基督徒在施仪的时候，在奉献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蒙福。
当我们基督徒是在施予奉献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蒙福。
而我觉得这个蒙福不一定就是经济上的蒙福，
而我认为这种蒙福不一定是经济上的蒙福，
不是指物质上的蒙福，
不是指物质上的蒙福。
当然有时候上帝的主权，上帝可以在物质上更多的祝福我们，这是上帝的主权。
当然这个是上帝的主权，他可以在物质上更丰富的祝福我们。
不过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心灵上的祝福，
但我得更多的时候是心灵上的祝福，
包括了心中的平安、心中的喜乐、感恩、知足等等，
包含心里面的喜乐、感恩、满足、知足等等。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
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曾经开始主日学儿童这个所谓 Christmas Children Shoebox Ministry， 有没有听过这个儿童鞋箱的这个奉献这个事工？
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圣诞节的一个儿童鞋盒的一个奉献的一个事工。
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个 Shoebox Ministry， 有吗？没有。
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个事工。
我们的主日学很大，差不多100多个学生，
因为我们的主日学很大，有100多位学生。
各位，如果你经过罗干路，你看到教会还在盖，盖一半，那是给主日学学生用的，因为这个学生太多了，没有地方放。
如果你经过我们教会，见到这个在建起这个房屋，是给主日学的学生用的，因为学生太多了，不够地方。
每一年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小孩子从家里面带一个 shoebox， 然后里面放什么？放圣诞节的儿童的礼物在里面。
所以每一年我们到圣诞节的时候，会鼓励一些主日学的学生去带一个鞋盒，入面装满他们的礼物。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一大堆的这些 box， 都是装满着圣诞节的礼物的。
所以每一年我们会预留很多这样的鞋盒，是为圣诞节留的。
这些礼物是送给第三世界的儿童，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把它当成是圣诞礼物。
这些鞋盒里面的礼物是送给第三世界的一些儿童的，因为他们很缺乏这些物资。
我记得我们曾经收到他们的视频儿童们收到圣诞礼物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孩子的喜乐的心情。
我们曾经收到过他们发来的视频，他们收到礼物之后，小朋友很开心、很喜乐的表情。
我们把学生在主日学上课的时候来看这些收到礼物的第三世界的儿童那一种的喜乐的心情。
我们都给我们主日学的学生去看给他们看到这些第三世界的一些儿童，他们收到礼物这种喜悦的心情。
当老师当学生看到他们的那种反应，我们心里面也充满着喜乐和感恩。
当这些老师和学生他们看到这种 这个视频的反应，我们心里面都充满了感恩。
这就是我所讲的这个，你知道，我们也蒙福。
这个就是我所讲的，我们都蒙福。
好，我们来看看奉献的四大原则。
我们来看看奉献的四大原则。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
我们一起来读。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
好，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讲到奉献捐献的四个原则。
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讲到捐献的四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什么时候奉献？
就是何时捐献。
保罗在讲到，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保罗这里讲到每逢七日的第一日。
而且保罗说个人，个人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参与。
保罗讲的个人就是每一位基督徒要参与。
在七日的第一日，
要在七日的第一日。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外邦教会他们崇拜的时间啊，已经从星期六改成星期天了。
这里给我们看到外邦教会他们崇拜的日期已经从礼拜六改到礼拜日。
犹太基督徒他们是安息日，就是星期六崇拜的。
犹太的基督徒是在安息日，就是礼拜六去崇拜。
外邦基督徒已经把这个星期六改为星期天，像我们今天一样星期天崇拜。
外邦的基督徒已经将礼拜六改到礼拜日，就 好像我们今天一样。
因为七日的第一日是主复活的那一天。
因为七日的第一日是主复活的那一日。
所以我们的崇拜加上了庆祝主的复活。
所以我们的崇拜加上了庆祝主的复活。
所以保罗告诉他们，你们崇拜的时候呢，个人要怎么样，就是有一个规定的时间。
所以保罗说，你们崇拜的时候，个人要有一个规定的时间。
在崇拜主日崇拜的时候，要拿出一部分的奉献，然后呢奉献给上帝。
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要拿出一部分的奉献，是奉献给上帝。
个人按照着自己的，向自己的镜像抽出一部分。
个人要按照自己的进项是抽出一部分。
免得我来的时候当场的来奉献。
免得我来的时候先去临时去抽。
保罗的意思很清楚，我们基督徒的奉献是有什么？有时间性的。
保罗很清楚指出，我们基督徒的奉献是有时间性的。
我们的奉献不是临时决定的。
我们的奉献不是去临时决定的。
换句话说，基督徒要按照着自己的收入的一部分来作为主的主家里面的事工的用途。
换一句话说，基督徒就要将我们收入的一部分是预留出来作为一个主家的一个用途。
我知道我们时代的改变，现在有网络的奉献哦。不过这个原则是一定的，就是说有一个规定的时间性。
我知道我们的时代改变，现在是网络的转账，但是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线。
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怎么样奉献？
第二个原则就是如何捐献。
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奉献呢？
我们基督徒要如何奉献呢？
保罗告诉我们说，把一些已经准备好的这个捐献怎么样，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来奉献。
保罗告诉我们，是将一些已经预备好的一些捐献，是主日崇拜的时候来奉献。
这个奉献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有预先准备的。
这个捐献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是有预先准备的。
所以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奉献不是临时决定，而是有计划，在我们的收入跟支出的里面，有一部分是神家用的。
所以保罗话俾我哋听，呢个捐献唔系临时决定嘅，系有计划嘅，将一部分嘅金钱系预留出嚟去捐献俾神嘅家。
第三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
保罗讲到捐献的多或者是少，他按照个人收入的正比。
呢度保罗讲到捐献嘅呢个多少系按照个人收入嘅正比。
咁就说按照着个人经济的状况。
就是按照个人经济的状况。
我特别要大家注意使徒保罗他所用的那个字，在希腊文 Eudaitai 这个字就是按照上帝的祝福。
这里保罗讲到的一个字，一个 Eudaitai 就是按照上帝的祝福。
他这个意思就是个人要照自己的上帝如何祝福你的一部分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丑。
这里就讲到个人要按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住，免得我来的时候献丑。
他的意思就是说按照我们的收入 来做计算，
意思就是说按照我们的收入来做计算。
上帝祝福我们多，我们就多奉献，上帝祝福我们少，我们就少奉献。
上帝祝福我们多就多奉献，少就少奉献。
换句话说，按照我们的状况，经济状况。
换句话讲，就是按照我们的经济状况。
这说明了，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他说那个寡妇，他只奉献两个小钱，比那个财主奉献的更多，因为按照比例，他奉献的所有。
所以就是好像那个寡妇她就奉献了两个小钱，但是按照比例她是奉献得更多，因为她是她的所有。
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
但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
当我们有丰富的收入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是自己。
当我们人有丰富的收入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就是想到我们自己。
我要怎么样买更好的、更贵的这个物质、房屋还有车子？
我要怎样去买更好的、更贵的房屋和车？
我要怎么样的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我要怎样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我要怎么样的去享受人生？
我要如何去享受人生？
巴克雷在他的注释里面，哥伦多前后书，他说人的本性，当他成为千万富翁的时候，第一考虑的就是自己和自己的需要。
巴克雷他在这个哥伦多 前后书的一个解释里面就讲到当人成为千万富翁的时候，他第一想到的就是自己的需要。
我觉得巴克雷他把这个人性啊，他刻画得非常的清楚。
我觉得巴克利他将人性是刻画得非常清楚。
好了，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是我的话啊，保罗，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教导，讲到基督徒为什么奉献。
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的教导，是通过保罗的话，不是我的话，去看到为什么要奉献。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最后一点，基督徒的捐献必须怎么样？必须推荐可靠的人来负责。
最后一个原则就是基督徒的捐献要推荐比较可靠的人去负责。
你们写信推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
这里讲到你们写信推荐谁，我就打发他们去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accountability， 就是问之字。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问之字。
有可靠的人来负责。
要有可靠的人来负责。
保罗说你们要决定要派谁，然后呢就派谁到把奉献送到耶路撒冷去。
你们保罗说你们要决定派哪个去，然后就派那个人去将这个金钱送去耶路撒冷。
如果要保罗同去的话，保罗也愿意去，他最重要就是说派你们自己可靠的人把钱送到耶路撒冷去帮助母会的需要。
最重要的就是下一个可靠的人将这个钱送去耶路撒冷，帮助无悔的需要。
今天我们教会也有问自治，我们的金钱上的奉献每一年都有这个专人来做这个查账。
今天我们的教会都是有问责制的，就是每一年会有专人去查账。
我们的教会的财政是可靠的人，同时在大会里面要通过所有的账目。
我们教会的这个管理账目都是有可靠的人，还有都要经过大会的这个。
按照这保罗所讲的 accountability， 教会的钱是属于上帝的，所以要好好的来管理。
按照保罗所讲的这个 accountability， 教会的钱是属于上帝的，要好好的去管理。
要有可靠的人来管理，来处理教会的金钱上的事工。
要有可靠的人来去管理，去处理金钱上的事工。
好了，我们这个今天所看到的奉献的原则，第一，什么时候？保罗说，七日的第一日，在崇拜中。
今日我哋睇到主嘅第一日系何时？就系七日嘅第一日喺崇拜中。
怎样的崇拜呢？ Okay， 再给我回去。然后呢，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怎么样奉献。
然后佢讲到如何奉献。
有什么？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有准备的。
就是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有准备的。
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三个原则是按照着上帝的什么祝福奉献。
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就是按照上帝的祝福来奉献，
按照着我们的收入成为一个正比的奉献，
按照我们的收入的一个正比去奉献。
最后他说要有问责的制度。
第四讲到要有问责的制度，
要有可靠的人，
就是要有可靠的人来负责。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可以探讨一个教会事工关于金钱奉献的问题。
今天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个教会事工关于金钱奉献的问题。
我们听了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听了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教导，
他提出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参与捐献的事工。
他提出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参与捐献的事工。
他也帮助我们看到奉献的一些原则，
也都帮助我们看到奉献的一些原则。
主啊，我们听了你的话之后感动我们，按照着我们的你祝福我们来支持、来赞助教会的需要。
主，我们听了你的话语后，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心去支持赞助教会的需要。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宣教，在教会事工上有份。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宣教和教会的事工上有份。
因为你要祝福每一个奉献的弟兄姊妹，
你要去祝福每一位奉献的弟兄姊妹。
谢谢主，我们能够有能力奉献。
感谢主，我们有能力去奉献。
这都是你的祝福，
这个都是你的祝福。
我们把你自己的话 求你留在我们的心里面，
求你将你自己的话是留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听得明白，
让我们听得明白，
而且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中施行出来，
并且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中去施行出来。
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这个是我们的祷告。